但是可以笼统概括那个时候大卫所经过的。所以那一年呢，可以说大卫非常不平凡的一年。我们如果读圣经就知道说，大概他登上宝座以后17年，他犯罪，你记得吗？我的意思，他拿下耶路撒冷以后，经过了17年，那么结果就在他最得胜的时候，大卫最可以说属灵最高峰的时候，他忽然就滑了一跤。所以我们都知道，他的的确确得罪神，从那个时候开始，神的手呢一直没有离开过他。那现在11年过去了，11年以后呢，结果他的儿子亚沙龙，他最得意的、最像他的，可以说在所有的儿子里面最俊美的一个，最能代表大卫一个，最能够摸着大卫心的一位，结果起来背叛他。所以那又是11年以后，就是17年又加上11年以后，我们知道说，我们晓得说，这个整个的手，神的手并没有过去。虽然那是11年前犯的罪，但是11年以后呢，你看见说他的儿子起来背叛他，所以就在他被他儿子追赶那段时间，他写了好几首诗。那这几首诗和他当初14年逃避扫罗的时候不一样，那个时候是神击打他，现在呢是神责打他。你可以看得见神管教的时候并没有离开他，所以他的日子呢好像是在艰难中间过去，他的日子呢也在病榻上过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不是很长的日子。如果我们比起他第一次逃难，他逃大卫的时候，他扫罗的时候，那时候一共花了14年，从一个旷野到了另外一个旷野。那这一次如果仔细去看的话，总共只有1年，不到1年的时间，但这1年的感觉就好像当初的14年一样。我相信他宁可被扫罗追赶，他不愿意被他亲生的儿子追赶。那个感觉是什么感觉？那个滋味是什么样的滋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他经过那些日子的时候，每一年他都过了，但那一年是特别不容易的。那一年也许到了新年的时候，就像今天一样，现在摆在前面的是一个不确定的将来。每次我们到新年都是想到我们的前途，想到我们的未来，到底我们在神面前还有多少的日子蒙他的纪念，到底在神面前有多少的年月，多少的岁月神要让我们继续在地上经过的。当你平安的时候，当你快乐的时候，当你凡事顺利的时候，你觉得那年没有太多的感觉。但如果你觉得你经过了多事之秋，你如果觉得你经过了许多的患难，许多的痛苦，许多的眼泪，那这个时候你可能那一年是不平凡的。那一年就问说，就一摆在你面前，那一年就是到底明天会怎样，到底明天会怎样，到底将来会怎样。如果大卫坐在宝座上，他很稳定，他的江山是稳定的，他也是蒙恩的。但是现在你看，他的性命是他儿子的手里，他的儿子要追讨他，他的儿子要追杀他，他的儿子要叫他要消灭他。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没有人知道明天是怎样，也许是新的一年，但这一年到底有什么事要会发生。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就测验出来，到底这个人是不是奉献给主的人。如果一个人没有奉献，你就很惊慌；如果一个人没有奉献，你就觉得很无奈，你就觉得不知道前面是要怎样怎样的。尤其当一个人在病痛的时候，你知道吗？如果一切健康，你这一年好像很容易经过。如果你想到这个人常常在病床上，所以在这段日子里，你看见吗？从38章、40章、41章。38、39和41章，那三篇的诗篇，我们主要是大卫在病榻上写，都在这段时间写的。现在呢，我们读25篇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在什么期，在那段时间写的没有错， 但是很清楚的，他好像站在十字路口，好像我们今天一样站在一年最开始的时候。那如果我们没有在病榻上，我们的感觉不深；如果没有经过患难，我们的感觉也不深。但如果因着患难，因着苦难，因着病痛，什么都是未知数，什么将来什么都不知道，在这个时候你能不能有个祷告说，但愿将来所发生的变更我不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祷告，就是求主能赐给我们长久的忠诚，终能够讨他的欢笑。所以诗篇二十五篇大概就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写，当他经过了那一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这一年好像当初的十四年一样，十四年好像还容易挨过，但这一年是最艰难的一年。但是弟兄姊妹，他怎么解释这一年？很清楚的，大卫曾经在旷野里面等候又等候，终于等到登上宝座。现在也是一样，好像他在狮子的牙齿缝里面过日子一样，他一天一天的过。弟兄姊妹，到底他有没有明天？到底前面神怎么样安排他的环境？他当时不是把圣殿把设把约柜把它赐配了吗？本来约柜要跟随他，如果约柜跟到哪里，神的同在就到哪里，但他把它赐配了。他告诉大祭司说，如果祭司们说，如果神喜悦我的话，有一天我能回来，如果神不喜悦我，我就罢了。因为他知道他得罪的神，他落在神管教的手里下，他知道神没有错，知道说现在神要把他打在灰尘里面，神要把他从骄傲的地方打到最谦卑的位置。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在，所以他的灵是一个什么样的灵？是个顺服的灵，是个谦卑的灵，愿意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呢，神就会叫他升高。他以为说也许要再经过十四年，他已经准备好了。当你读二十五篇的时候，他是个等候的人，所以他说，愿纯正正直保守我，因我等候你。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今天他所等候的就希望有一天，结果呢，神叫他升高，升高的日子，回到宝座的日子，那弟兄姊妹，那就是他得着政治赦免的那一天。我们说过了，今天如果我们犯罪了，主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所以我们得着的赦免乃是恩典的赦免，没有疑问的。但是不要忘记，神是公义的神，我们如果得罪他，那个罪会结果子的，那个果子是会一直随着我们。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看我们肯不肯顺服。如果肯顺服，那个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如果不肯顺服，弟兄姊妹，你看那苦难是一直绵延的。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在这种不定的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你想到前途，你就想到道路；你想到道路，你就不知道这条路是怎么走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我们在2014年的第一天，但愿主借助这个诗篇能够给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引导。我们都是罪人，像大卫一样，我们也常常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感谢主，他有赦免的恩典。对我们实在说来，虽然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当我们会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明天，还有不确定的这一年，那么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个诗篇二十五篇可以说是对我们最美好的一个诗篇，能够借着这个诗篇，能够让我们能够感觉大卫所感觉的，也能学一些功课是大卫所学过的。所以我想今天呢，就把这篇诗篇赏给我们是再好不过了。那这个诗篇一共有22节，希伯来文的一共有22个字母，所以这是第一首诗篇里面的诗篇，是字母的诗篇。意思是说，第一节呢，在希伯来原文是用希伯来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这第一节。 到了第二节，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那么如果大家懂得希伯来原文呢，那个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就是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明白吗？然后你用希伯来文第三个字母写了第三节，第四个字母写了第四节，你用完了22个字母以后呢，你就写完了这首诗篇。所以大卫呢，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在那个时候他就写了这个诗篇。那为什么用字母写诗篇呢？有一个原因，在旧约里面，特别犹太人，他们为何要记得，要记得神自己的话？有的诗可以唱的，唱了就忘了。但是如果按照字母来编那个诗篇的话，你很容易记得，明白吗？因为 A B C D 一共有希伯来文22个字母，所以每一个字母好像提醒你一下，这一节到底应该怎么提醒你。我们知道小朋友背圣经有的时候需要父母或者老师提他一个词，稍微提他一下。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一节是 A 开始，然后 B 开始 C 开始，你就很容易把它背过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大卫就在他最痛苦那段日间，最煎熬那段日子里面，他觉得有一首诗篇是他的祷告。这个诗篇不只是祷告的诗篇，也是默想的诗篇。比方说前面七节是祷告，后面七节也是祷告，然后中间呢有祷告有默想，有祷告有默想。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美的一首诗篇。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学会祷告，每一个基督徒也应该学会默想，明白吗？所以这首诗篇就告诉我们，如果今天我们来与主面前，与主有交通，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就是默想的诗篇，默想的诗歌，一面是对主中唱的，一面对自己的心来唱的。所以什么时候对自己心说话，那就是默想；什么时候对主说话，那就是祷告。我盼望我们真的学会弟兄姊妹每与主交通的艺术。我很担心，我们一直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怎样与主交通，我们不知道怎样单独与主交通。如果你真的学会单独与主交通的话，你总有几句话是把你们的感觉把它送出来的。许多时候我们不会祷告，弟兄姊妹，所以我常常觉得诗篇里面有很多的祷告。如果我能把诗篇的祷告把它背过来的话，我们不怕不会祷告。尤其在最急难的时候，有一些话就出来了。比方说，圣经里面最好的祷告，我想大家都会承认是约拿的祷告。约拿在鱼腹里面祷告，他是最艰难的地方能够祷告。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有话可以说吗？那个痛苦，那个苦难，没有一个感觉，没有一句话能够来发表他的。但是感谢主，约拿是背诗篇的，因为他把诗篇背过来了，所以等到他最痛苦的时候，在他鱼腹里面的祷告，你看见那个是最好的祷告。是怎么祷告的呢？你如果把祷告把它好好的读过的话，就是把诗篇里面许多的许多许多的话把它串起来的。所以诗篇的祷告就变成了什么？约拿的祷告。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只要学会唱诗，我们不只要学会与主要交通，弟兄姊妹，总有几句话在你心的深处，不是吗？所以你一定要把它背过来。所以字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常常提醒我，常常说这些感觉是最好的感觉，不止大卫的感觉，也应该是我们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许多的你能祷告，能借着大卫的诗篇来祷告，因为什么呢？因为许多时候我们所经过就好像大卫所经过的一样。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这个不止大卫的诗篇，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诗篇。所以这篇的诗篇是字母的诗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不光是大卫所经过，也应该是我们所经过。所以巴不得我们真是学会，真是以圣经的话，主的话来做我们祷告的内容。这个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境况，或者南风或者北风，你总能够把深度的感觉能够发表出来。你知道有的时候人痛苦到一个地步，没有语言能够形容，人痛苦到一个地步，没有个东西能发表他做这篇祷告。但是如果我们常常把诗篇背过来，那么很清楚的，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就能够 很自然的把这个诗篇里面的话就化成我们的感觉。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意思就是说许多时候你是我们的主是阿尔法欧米伽，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神说出来的话都是以基督来做字母的，明白吗？意思就是说所有神的话都是以基督做内容，也以基督做基础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你就看见说等到讲的阿尔法讲的欧米伽，很明显的就给我们看这是神自己的话，而神自己的话是永远是拿他的儿子来做拼音的基础的。所以不管什么样的遭遇，不管什么样的环境，你都能看见主才对。不管是南风你遇见主，北风也遇见主，所以南风啊吹来，北风啊兴起。所以不管在逆境在顺境，你都能遇见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整个环境那个解释是用神的话来解释的。不知道，我们不说大卫有苦难，但大卫的苦难是怎么解释的？是诗篇二十五篇来解释的。那当神的话用他的话来解释的时候，我们要问他是拿什么来做基础的？是拿他的儿子，拿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完成的，还有基督所有的一切来做我们问题的答案。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问为什么，一万为什么，我们也不懂得为什么。但什么时候你知道说神的话语的解释背后乃是以他的儿子来做我们的答案的，所有的问题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感谢主，这是诗篇二十五篇给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讲过，当他写这个诗篇的背景的时候，刚好是他落难的时候，刚好是被他的儿子追赶的时候。所以虽然是短短的一年，但是呢多事的一年。对，虽然是短短的一年，那是最难忍受的一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时候很明显的他知道他是落在神的手里。但是你看，从这个诗篇里面能我们能够经过经历他的感觉。所以我再说，这篇诗篇如果再配上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那的的确确能够把我们里面的感觉能够发表出来。那这里说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他的眼睛不是注意他的苦难，他的眼睛不是注意他的病痛。我们说过这一段他有苦难而且还有病痛，38、39、41篇三篇的诗篇就给我们他怎么样在病榻上经过的，但是25篇就给我们看见他在困难在苦难在病痛里面的时候，你看见他所眼睛所注意的不是他身上的痛，不是他身上的酸，不是他某一个地方有什么难处，不是的，他的眼睛乃是仰望主。所以他说我的心仰望你，那这个永远是大卫所学的诗篇所学的功课。尤其在病痛的时候，人很容易要的是神的医治，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医治的神。我们容易经历神的医治，我们不容易经历医治的神。如果我们的心真的能仰望主，那就是你所仰望的那一位，他不只是医治我们的，而且不要忘记了他就是医治。所以这是大卫所经历的，他从事情里面出来，从环境里面出来，他有一颗心，那个心的是永远仰望他的，仰望我们的主。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这句话一点都不错。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说所有天下的人都跟着亚撒龙去了，那是大卫蒙羞之不是吗？他们赤脚就上了橄榄山，很多人和他一样，然后有人咒骂他，这不是蒙羞是什么？但要紧的就是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这是他的祷告，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现在又是等候的时候了，还年轻的时候经过14年，他在旷野里面等候，他在山洞里面等候，他经历许许多多的经历，他没有想到现在 他还不知道明天是怎么样，他还不知道前途是怎么样。面对一个不知的前途，面对一个不可测的前途，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这个等候的。为什么等候？因为到了时候，神要叫我们升高的。所以要记得，所有的苦难本身不是目的，苦难的背后，神有个工作，要达到一个非常荣耀的目的。什么时候我们达到那个目的，我们总算等到那个日子。所以要记得，凡等候你的，并不是羞愧。时候到了，神要叫大卫升高。如果神喜悦他的话，他当然就等候这一刻，他就会回去，仍旧能够来到约柜的面前，仍旧能够在他脚前下拜。所以就是他不要约柜跟着他，他不要约柜跟着他到处漂流，不要。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如果神喜悦他的话，他就有一天他能回去。所以他等候什么？他等候有一天他能终于回到了神的面前，终于能回到西安，